侯二侠见着铜铃，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把大哥请过来给铜铃指引。彼此这么一介绍，铜铃仔细打量镇东侠。他一看呢，这位侯大侠跟侯二侠截然不同，跟亲哥俩不一样，长得也不一样。侯二侠身形矮小，长得好像个猿猴，挺大脑瓜子，还没头发。大侠则不然，林林身高六尺挂铃啊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是个细高条大个儿。往脸上一看，白净面皮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通红的嘴唇是大耳朝怀。你看那么大岁数了，那脸蛋有红似白，流光赞亮啊！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梳得立立正正，垂于身后。身穿米色长衫，下边穿一双便鞋，腰里扎着根粮带，左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。这口宝剑十分引人注目，尺寸可不长，从剑都到剑梢也就是二尺左右，黄金的吞口，金八钩金石件，白纱鱼皮剑匣，一尺八长杏黄灯笼穗，上还镶着几颗宝石，闪闪发光。铜铃听说了，镇东侠侯廷有一口宝刃叫小听风，乃稀世的珍宝，甭问，就是这口宝剑了。就见侯大侠稳稳当当，如同泰山相似，不卑不亢，透着忠厚老实，太阳穴鼓鼓着，是二目如电，那个分量跟二侠截然不同。再看侯廷，强步栖身到了铜铃近前，把铜铃两只大手拉住。贤弟，我的好兄弟，自从你二哥回来之后，跟我诉说了在北京的经过，他能交你这样的好朋友，我们哥俩都觉着脸上增光。兄弟，欢迎你的光临。哎呀，铜铃心里头热乎，就怕人家冷淡自己，因为有求于人嘛。社会上就有那么帮人，人一走茶就凉啊！见着面的时候，田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着腰，净说拜年的话，连咬牙带跺脚。结果分手之后，凉了，说那话呀，全不算数了。铜铃就怕遇上这样的事儿。再者一说，那身份不同啊。现在铜铃算个什么呢？有几个知道他的？充其量他是王府的一名教师，而人家侯氏弟兄是享有盛誉的剑侠，跺一脚山东烂颤呢。你说要到这儿吃了白眼儿怎么办？可这一看呢，放了心了。铜铃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啊。赶紧撩衣服，单腿点地，大哥在上，小弟给大哥问安。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不必行此大礼，不 初次见面理应如此。等行完礼之后，二侠一回身，都过来，都愣什么？过来，还不拜见你师叔？统领一看话，有认得的，有不认得的，并排过来九个小伙子，高矮胖瘦，黑白丑俊，衣着打扮都不相同。其中有五个他认识，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两次见面，是二侠侯杰的五个得意弟子，他们是分水小白猿侯玉、川水小白猿侯俊、刺毛猴包信、邪精太岁严宝、泥腿僧坏事包张望。那四个小伙不认得，经二侠一介绍，哦，闹了半天是镇东侠的四个弟子，他们是灯前无影阮和、月下无踪阮碧、过度流行少普、浪里烟云一阵风徐元、徐子特。这几个小伙长得倍儿帅。那么老师对童林如此亲热，他们敢慢待吗？过来给童林就跪下了，师叔您好，给师叔磕头了。童林赶紧用手相搀，那么彼此见过之后，在旁边展翅金镖铁掌李元李德侠挤过来了，哎呀，有了新朋友，忘了旧朋友了，哎，我怎么办呢？难道跟我不打的招呼？他跟侯氏双侠开玩笑闹着玩，侯二侠怼了他一拳，他你算老几儿啊？不欢迎你来是吗？不欢迎我也得来，你们家的饭碗我是端定了。大家一听都乐了。李元一招手，把俩儿子李吉、李坤叫过来了，见过二侠，又跟小弟兄们打过招呼。侯大侠、侯二侠一看，在人宠之中还有个小孩，长得黄面极瘦的，这谁？一问李元，李元乐了，过来，没出息的货，二位哥哥。原来这孩子是我徒弟，我现在把他转给我兄弟童林了，这是童林收的记名的弟子，叫孔秀、孔春芳。秀儿，还不拜见两位老前辈。孔秀挤进来一作揖，哦呀，二位老伯在上，小之男给老伯伯问安了，趴地上磕头。哦，俩人一听，这是童林新收的记名的徒弟，用手相搀，好孩子，学什么能耐呢？我学的是轻功，但跟我老师童林还没学能耐呢，往后好好学啊，你有这样的老师，连我们都替你高兴。大家都愣了，愣什么？一看在人宠的后边还站着一个人，这人上中等的身材，面似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啊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儿耷拉在身后，穿着宝蓝色的长衫，挽着白袖面，下边蹬着福字履，手里拿着把洒金的凉扇，笑呵呵的瞅着大伙，不知道这主是谁。所以侯大侠、侯二侠同时问童林，兄弟，这朋友是跟你一块来的吗？啊，但不知他在哪行发财，跟您什么关系？ 哎呀，同你一想来求人家也无需保密了，在这块说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佟林才压低了声音：“大哥、二哥、各位，这位就是我的东家，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胤王爷。我就是在人家的府里做教师，这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。哎呦！”东霞脸一红，不分主次了，光跟佟林打招呼了，把那么尊贵的王爷给甩在一边了。怎么也没想到雍亲王能到他们这儿来。众人呼啦抽给胤禛就跪下了：“王家千岁在上，草民等叩拜王家千岁，不知道您金身大驾到了侯家寨，要知道早就应该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列队迎接。王爷您恕罪吧。”“免免，二位老侠请起请起，各位都起来吧。我海川呐，你不应该说实话，你看这一说引来多少麻烦呢？我算个什么呢？肩膀头起为弟兄。我说二位老侠客，可千万不要太客气，因为我在这儿你们受了拘束，那我转身我就走。你们对待海川什么样，就对我什么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王爷您太客气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这前面开着道，众星捧月一般把雍亲王、佟林、李元等人接进大厅。大侠偷着吩咐外边加双岗放流动哨，干什么？保护雍亲王的安全。你看不知道也就算了，知道了有负担呢。这么尊贵的亲王在老侯家要出了事儿，谁能吃罪得起呀？另外给准备住处，打扫厅堂，告诉厨房准备盛宴。这会儿呢，大伙儿都洗了脸，净了手，也漱了口，赶扫完尘土，重新归座。自然雍亲王胤禛坐在当中，群侠两面相陪，小弟兄们插手站在身后。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侯大侠就问了：“佟林先帝，哎呀，我这人也性急，我真没想到你能陪着王爷到我这儿来。怎么这么闲在？难道就为游山逛水，还是有其他的事情？”佟林一听啊，高兴劲儿没了，口打一声：“大哥、二哥，我来求你们来了，你们无论如何得给小弟帮帮忙啊。”“哦，海川先帝，不必客气，只要用着我们弟兄，我们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。说吧，什么事？”“海川呐，你别说，我说吧。”这胤禛呢，话匣子又打开了，你看他说话不受拘束。“哎，二位老侠客呀，是这么回事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，海川得罪人了，也不知道把哪位绿林朋友给得罪的伤了心了。他们夜入皇宫院，到多宝楼盗走传国的国宝翡翠鸳鸯桌，那是当今圣主最喜欢的宝物，给偷走了。偷走还不说，留下一封字简。我还记得那字简上说过那么几句话，说是 英雄生来胆气豪，五湖四海任逍遥。紫禁城中盗国宝，哪怕国法犯哪条，也不怎么的。最可恶的是落款那句话，雍亲王府教师同林是也。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我说各位，这不明显的是栽赃陷害吗？海川跟我形影不离，他能干那种事吗？万无此理呀！因此当今圣主十分众怒，责令刑部衙拘捕海川。把海川带到刑部去。我为这件事情十分恼火，曾经赶奔神力王府前去求人情，多亏我爷爷神力王出头面见圣主，讲出城破厉害，圣主开天恩，让佟林取宝释放，给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，而且要求国宝完璧归赵。海川上火了，我跟着也上了火了。我是宝人呢，如果100天期限到了，两件事情办不成，海川还得到刑部衙打官司。后来我们爷儿俩一商量怎么办呢，就想到二位老侠客的身上了。地坛会二侠海川认识侯二侠，二侠打了包票了，言说有大事小情尽管到山东朝府林来找您，这不您遇上热粘皮了，我们顺杆爬还真就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两位侠客能给帮帮忙不？我们爷俩可就全仰仗着二位老侠了。侯二侠听完了之后，脑筋蹦起多高啊！啪！一拍这桌子，把在座的众人都吓了一跳。什么毛病？原来侯二侠性如烈火呀！王爷，兄弟，闹了半天谈了这种不白的官司，真倒了霉了。这谁干的？这纯属是一个小人呐、如果将来有一天把他抓住，我啃他的肉，抽他的筋，王八日的，奶奶的！他就骂人。侯大侠一看，当着雍亲王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狠狠的瞪了二弟一眼，心说你有失身份。侯二侠这才明白，长出一口气，这才归座。大侠也吃惊，但是在那儿坐着没动地方。听完雍亲王介绍之后，老侠可手捻虚髯，动开了心计，心说怪不得雍亲王陪着佟林到这儿来了，这事儿可太大，这谁能干这事儿呢？大海茫茫啊，渺无踪迹，在这么大的国家捉拿盗宝贼哪抓去？他要找地儿眯起来，你也慢说100天，你100年你也抠不出他来。看来海川这官司是打定了，但侯大侠心这么想，嘴还没说。胤禛一看他没表态，这就问大侠：“莫非您为难吗？”王爷，非也。小民在想，这组事可能是谁干的，因此我没说话。不过王爷您放心，慢说您亲自来了，慢说我兄弟来了，你们就来个2指宽的小纸条，我们哥俩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。老侠客，那我代表海川就感谢您了。您看 这个国宝能落到什么地方呢？王爷，这我不是神仙，这我可猜不出来。但是咱们可以调查。来人啊，把侯福叫来。侯福是老侯家的大总管，听大侠叫他，赶忙进来参见老人家。侯福，我一会儿写几封信，你马上派人骑快马分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，让他们按信中之事办事，不得有误，三天之内速报我知。大神，侯大侠告了会儿假，到书房提起笔来写了几封信，然后派人骑快马分头送走。回来应真问呢，大侠您忙什么呢？王爷，我这东西南北都有好朋友，他们结交甚广，我已经发信派人送去，让他们发现蛛丝马迹，在三天之内速报我知。现在就得靠着耳目，人越多越好，不然的话咱在屋坐着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宝物呢？对，有理有理啊。哎呀，大侠呀，您就得麻烦了。你看人家闻风而动，不管事情办得成办不成，有这种态度，雍亲王佟林这心里头都有了底了。大侠一笑，王爷，贤弟把心放下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事情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你们这不来了吗？就把这当成家了。你们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们的事儿，我们一定奉陪到底，不把此案了结是绝不罢休。白燕，把那边接过去了，别说了，再说越来越堵心了。酒宴摆下，小弟兄们在下边，有身份的人坐了一桌，让雍亲王坐到主席当中，大家是敬酒敬菜，在酒席宴前是高谈阔论。感情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呢，这雍亲王胤禛这人非常好，还风趣还幽默，无拘无束，替佟林高兴啊，有这么个范东，这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啊，雍亲王这人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太好了，所以说话呢也不那么拘束了。大家谈了谈武林当今的情况，谈了谈山东有什么新闻，雍亲王也谈了谈北京的情况。可是你这么谈呢都不走板儿。掌灯之后，两位侠客一商议，雍亲王肯定是累了，时间有的是，有话慢慢说呗，就给雍亲王准备了住处，把佛堂打扫干净，安排的床铺，让雍亲王早早的休息。这胤禛呢还来了精神了，不，哎呀，你就叫我躺下我也睡不着，活受罪，我愿意跟大伙聊天，你们什么时候睡我什么时候睡。按现在钟表说已经到晚上九点钟过了，睡觉的人呢一般就睡了，那阵没电灯，人呢睡觉都比较早。可是这会儿大伙都没睡呢，这斩去金雕铁掌李元想起件事儿，李元心说在清河油坊镇我跟海川比武甘拜下风，论哪方面我也不行，今天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凭着大侠和二侠的面，我何不再亮一手绝艺，考验考验佟林佟海川，偷着我找着我的脸面。李元想到这一抱拳， 我说二位哥哥王爷海川贤弟，咱们今儿晚上睡觉跟往日不同，我说咱换个方法大伙看怎么样啊。侯二侠一乐，你又出什么馊点子，有话你就尽管讲来。